上，好，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来继续看约书亚记哈。那在进到约书亚记之前呢，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小小的故事哈。就是当牧师在为一对新人在台前证婚哈，就是为他们祝福生养众多哦，然后呢？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结果呢，当晚的这个新婚之夜啊，这个新郎发现他的妻子呢，不是处女的时候呢，愤怒不已，那他的新婚妻子呢，坐在一旁很羞愧的无言以对，觉得这个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子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境。这时候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呢？是就跟他的妻子离婚，把他归还给他的夫家呢，还是他要怎么样子来接纳他这样子的一个妻子，而且呢牧师的祝福又要怎么样子的看待，因为牧师说了这句话，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要怎么样子的来看待这样子的一个从神而来的祝福，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每一次来听到都带着可听的耳朵，因为我们知道你要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愿你给孩子智慧，能够把你的话语说得明白，讲解得清楚，让你的话语自己发出亮光进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得听你的训诲，得听你的教导，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知道这个世代的险恶，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如何来因应，走在合你心意的道中。愿你透过我们所读的约书亚记对我们说话，即使是几千年的话语，仍然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是铿锵有力，感谢神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我们熟悉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个历史的话呢，这个记载的话呢，我们知道当约书亚记这个圣跟以色列百姓在圣了爱城这一战之后呢，他们就把大军开拔到这个以巴路山，那边去，这个在这个山上来宣告祝福和咒诅的话，紧接着呢，我们知道一场腥风血雨的大战，就要准备展开了。可是在这个之前竟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一个外邦的这个西魏族的畸变人，他们来求和，这个对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 来讲呢，好像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竟然就有外来的民族，跑来要跟他们讲和，而且呢他们是佯装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来到这个他们的面前，因为听了一些的事情，所以要来跟他们讲和。那耶稣亚跟百姓呢，跟这些领袖也在不疑有他的情形下与他们立了约。过了三天以后，他们才发现上当了，以色列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他们上当以后呢，他们为了要确认真的是不是住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又走了三天。以色列人启程第三天来到他们的城邑，他们的城邑是基变、基菲拉、比路和基列耶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 这边右边有这个放大版的，大家如果看到一个粉红色的这个箭头，就是这些诚意呢，就是大概箭头的那个位置把它放大。那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呢，就来到了这几座城，第一座就基变，第二座就是这个基菲拉，第三座是比路，第四座就是基列耶林。这四座城如果你们再注意看的话呢，其实它离爱城没有很远，对不对？他们刚攻下爱城，结果呢，其实在下一站呢应该就是这些城邑的，所以他们先发制人，他们已经这个想好了这个计谋，先来求和。那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上礼拜义贤弟兄有提到，因为摩西曾经教导以色列百姓要怎么对待这个远邻啊，很远地方的民族，要怎么样子来跟他们相处。这是在生命记的第20章10到15节，摩西这样教导他们，他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意思就是说，比较远的城邑呢，是用这样子一个和睦的方式来共处，因为对他们的威胁性不大。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们。这是就是对于比较远的这个城邑，要怎么样子来跟他们相处。但是呢，如果是很近的，就在迦南地呢，哇，那要怎么面对呢？在生命记的第7章已经有先告诉他们，这些对于近邻迦南地的民族呢，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西魏人就是基变人，他们这四个城邑就是属于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所以这7族都比以色列强大，知道吗？不要以为他们很顺利的打下，就觉得他们是比他们还弱小。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所以很清楚，神告诉他们近邻跟远邻要怎么样子的去对待，对不对？那现在呢，他们事后才发现，哇，原来就在他们周围啊，那怎么处理？这很两难呢，对不对？因为他们已经跟他们怎么样子立约了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地方。所以呢，对以色列百姓，对以色列人，约书亚跟领袖们，这个时候，哇，他们内心交战。我不晓得，如果是我们碰到这种问题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处理？是不是就啊，不管啦，大开杀戒，对不对？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该死的啊。 他们本来就是属于应该被灭绝的这些国民的范围之内。既然你是用骗的骗到这样子的一个和平，可是因为你不仁在先，就不要怪我不义在后，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用骗的手段啊来求取这个和平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处理才好，才是上策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 PPT 上面的这个经文，请。好，再来。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发过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如果我们是领袖的话，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我们要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了，怎么办？领袖怎么办呢？对不对？如果你是领袖，你怎么办？全会众在对你发怨言，因为知道你做错事，做错了决定。请问一下，你们做领袖的，你们要怎么处理？如果碰到像这个畸变的这种事件，我们会怎么处理？你会说，反正他是骗我的啊，对不对？他们本来就是该被灭绝的居民啊，我不管了，我就把他们杀掉了。可是他们有这样子做吗？没有。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子做呢？而且啊，从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以色列首领还让他们活下来，对不对？本来是该死的这些异族人，结果还让他们活下来呢，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信守承诺啊。所以这个立约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到底是在神面前立约比较大呢，还是要遵守摩西的教导比较重要呢？弟兄姐妹，两个都很重要，怎么办？对不对？摩西的教导也是神的教导啊，也是来自于神的啊。在这边呢，有一个一直在强调的观念，就是他们已经在神面前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发过誓，也就是双方彼此已经在神面前立约了。如果你已经在神面前立约了，你毁约，神也会找你麻烦，因为你是奉神的名立约的。所以这个他们为了要保证保障，就是说我们会跟你这样子的和平共处，所以他们还这个向主发誓，所以一定等于是说把神都搬出来了。如果我们不照约定的话呢，就有什么这个灾难临到我们身上没有关系。所以因为他们看中这个约啊，而且这个约是怎么守的？是奉谁的名啊？奉耶和华的名，哎，对不对？不是奉耶稣亚的名哦，不是奉这些首领的名，而是奉神的名。神的名啊，其实是应当称颂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要严肃以待，否则呢，他们说将有不幸的事临到他们身上。我们奉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对他们发过誓，现在我们不能够伤害他们，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发过的事临到我们身上。其实这是一个正确的想法，正确的观念。 立约自然就会受到约的束缚跟保护，所以神在旧约跟我们立约，神是亏大了，对不对？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话，其实他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他得到的都是这些百姓不守约啊，他就很苦，对不对？因为他要遵守约啊，他已经跟他们立约，他要遵守这个约呢，他遵守这个约就是要保护他们啊。所以当他们转向神的时候，为什么神又要立即的去帮助他们？我们就看到在旧约里面，神好像一个这个哈，常常用一个婚姻的关系来讲他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哈。以色列百姓好像是那个水性杨花的这个女人呐哈，好像就是可以在外面乱来，但是呢，神呢只能够好像独守空房，一直在等待他回头。这是在何西阿书里面哦，他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描述我们这些人哦，没有专心的来这个爱他哦，遵守这样子的一个约定。那今天我们跟人跟神立约，也都是表明愿意遵守这个约的内容哦，来这个进行，所以双方都会有约定一些的惩罚哦。为的是要成就一个美好的成果，为了保证履行的双方都能够确实遵守。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在盖教育大楼，我们也是要跟厂商签约啊，哦，我们跟建筑师要签约，跟营造商要签约，哦，如果哪一方有违约的话呢，就要罚款，哦，甚至可能还会有诉讼的问题，哦，这就是约哦，所产生的一个功效跟果效。所以既然这个约书亚跟这些百姓跟这些基遍人立约的话呢，同样的，哦，他们也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要守这个约，知道吗？更何况呢，他们是在这些外邦人的眼前奉耶和华的名起誓。如果他们既然在这些外族人面前都奉神的名起誓，结果后来又不遵守这个约的规定，那不是在侮辱神吗？侮辱他所信这个所信奉的这位神吗？即便能后来哦很冤的被杀掉了，其实我觉得神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光彩，因为他自己的百姓呢就不守这个约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神面前立约，特别我们在这个结婚的时候，我们是在神面前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在神面前立下这个婚约，对不对？不管对方是不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其实你都要遵守这个约，都要遵守这个约定，就是要持守一生，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这个婚礼当中呢，牧师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嘛，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你说我不管，我要我就是要跟他分开，那你就会尝到这个苦果，付出这样子的一个代价。其实今天很多的报道告诉我们，离婚的代价非常的高，很多时候啊，就是你会这个怎么样，你会没有办法守成，甚至你会最后好像一事无成，可能都跟离婚有关系，特别在国外，你离婚就要付出很大的怎么样子，这些赡养费啊、诉讼费啊，很多没完没了呢，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呢。所以后来呢，他们再回过头去探讨，就是因为他们离婚造成可能他们后半辈子这个不幸福的一个原因啊。奇怪，我们本来是想要离婚造成好的一个结果，结果是后来是反而适得其反。那因为这个婚约本来就不是一件小事情，婚姻是在神面前所设，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也受到神的一个保护。所以呢，我们必须体认到，当约书亚跟这些首领发现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呢，他们还是要守这个约定，你知道吗？即使是百姓对他们发怨言，我相信我们做错的决定如果被弟兄姐妹知道了，弟兄姐妹也是不跟你客气的，你为什么这个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造成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子，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大概就会那个来跟你这个对质啊，一样的道理。可是呢，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子处理，是要有神的这个话语，还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总之呢，首领们因为敬畏神而做的这个决定是好的，既然已经与他们立约，就要容畸变人活下来，而且要活在他们的团体之中呢，活下来就跟你生活在一起了哦。那既然要跟你生活在一起，怎么样也要融入到你们的社会中，对不对？怎么融入？要让他们有事做啊，不然这一群人哪一天造反呢，对不对？没有事做最可怕，所以耶稣要安排他们做什么事？劈柴挑水，对不对？哦，做他们的仆人嘛。而且其实不是做他们的仆人，后来我们知道是做上帝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帮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圣殿，但是会幕已经有了，会幕每天都要献祭，都要有柴火，不能够间断。所以原本是利未人做的这些事情，可能就有一部分呢由这些畸变人去分担的。那我们会不会觉得哦，这好危险哦，他们还是外邦人，怎么可以让他们参与这些服事啊？弟兄姐妹，适合吗？让这些外族人来参与服事神 OK 吗？你们觉得呢？会不会他们做一做，然后把一些偶像崇拜的那些习惯带进来的，会不会这样子？有可能呢，对不对？是不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哦。哎，但是呢，其实这个我们要想想看，畸变人是为什么来跟他们求和的？保命，对不对？可是他们真正的怕的是怕以色列人吗？以色列人真的很厉害，很会打仗，他们的战术很高超，所以打不过他们。他们真正怕的是谁呀？啊，有人说以色列人，有人说那个耶和华神，对不对？外邦人是怕什么？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请。耶稣啊，召集他们，对他们说。当然对耶稣啊跟这些首领他们也不好受，对不对？因为他们不小心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被骂臭头了，所以他当然他要来这个，要来这个跟这些畸变人求证，为什么你们要骗我们，为什么你们做这个事情？而且啊，你们做这个事情，你们知道吗？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要在我们神的殿里面一直做这些仆人的工作，劈柴挑水的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可是畸变人他们怎么回答？来，我们再往下读，请。哦，原来他们真正怕的是谁啊？耶和华你的神，对不对？所以神才是他们真正惧怕的对象。他已经说出背后的原因了。虽然你们以色列人也很厉害，但是因为你们有一个伟大的神在带领你们，在替你们冲锋陷阵，耶和华是你们的元帅，所以啊，我们打不过他。因为呢，我们已经看见连那么厉害那么强大的国家埃及都打不过你们了，那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位非常伟大的神在替你们撑腰。因为我们看见那个 埃及是那时候最强大的国家，都被打得落花流水，整个军兵都沉没在红海当中。那在河东的这两个王，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二，也是很厉害的王。结果呢，以色列人也是有办法打败他们，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实在是事有蹊跷啊！这些以色列人真的那么厉害吗？原来才知道他们背后有一位叫耶和华的神啊，在带领他们。所以既然知道打不过他们，就怎么样子？要赶快求和啊，对不对？有机会就要赶快那个啊，求和保命啊，即使用欺骗的手段也不管了啦，反正怎么样，命先保住重要嘛。我们常常说好死不如赖活嘛，对啊，活下去才有机会啊，活下去才有希望，是不是？我们不要觉得这些畸变的，哇，怎么这么差劲，其实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也是，就是活下去最重要，对不对？拜什么都好，反正能够让我活下去，我就相信，一样的心态。那时候因为我们找不到方向了啊，找不到哪一个可以真正帮助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呦，即便能用这种欺骗的手段真的是不应该啊。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为了要活命。所以对我在想啊，对即便人来讲哎呀，劈柴挑水可以啦，哎呀，小事啊，只要让我活下来就好了，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弟兄姐妹？服侍神 OK 啊，哎呀，这个服侍你们的上帝可以啊，是不是这样子？对，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可以来服侍神。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好不好？即便人他们可以来服侍神好不好？啊，好不好？好哦，对不对啊？那我们可以来服侍神好不好？好哦，这是你们说的哦，对啊，一定是好的，对不对？为什么服侍神是好的？你不服侍神，你将来到勇士里面你怎么办？你一定要服侍神呢，你不会说哦，那不是我的事情哦，反正我在地上没有服侍神，没有参与服侍，也没有人管我，没有人可以奈何得了我。可是将来在天上啊，你一定要面对神呢。所以你今天在地上的服侍，你是在怎么样？你在练习呀，你今天练习的越熟练哦，越能够那个乐在其中啊。你当然，你将来在天上，你很高兴啊，你觉得我终于可以来面对面的服侍神了。你会说哈利路亚哦，我一直在服侍的神，我那时候我在地上我都看不到他哦，哇，在天上你可以看到这位神了，而且啊。因为你在地上已经怎么样子一直在训练，而且也很这个充满热情的在服侍神，所以当那一天你到天上你在服侍神的时候，哇，你会非常的开心，而且你会非这个迎刃有余啊，如鱼得水，因为你觉得好开心哦，我终于可以看到神了，我终于可以来服侍他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还是今天说哎呀倒霉啊，被选上执事，被选上董事，哇，不得已了，没有人了，对啊，就只能够接受了啊，嘿啊。还是我们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能够服侍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恩情，而且我们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不会白花的，你到天上去你一定会感谢上帝，在地上就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需不需要他们带来这个偶像的崇拜呢？我觉得也不需要太过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缘故才想要来进到这个群体当中，他们知道这个神那么厉害，我要赶快来投靠他，要赶快来依靠他，我才有活命的机会，活命的指望，所以他们是出于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子的一个惧怕，出此上策保住性命。那弟兄姐妹没有觉得很特别吗？ 在这些迦南民族里面呢，好像只有他们想要跟以色列人求和呢，对不对？你其他的人都是怎么样子，准备要来跟以色列人大干一场，放手一搏了，是不是？哎，就偏偏这些西魏族的畸变人，这几个诚意的人，他们会想到说，哎，我们要来想尽办法哦，来跟他们立约。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也因为他们的害怕，想要投靠以色列人，结果啊，真的是为畸变人保住了性命，保住了性命。我们其实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光景也是哈，我们原来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是神给了我们生命，对不对？给了我们活命的机会，所以你这条命是神给你的，你要怎么样来看待？你一定会非常的感激，你一定会想要来替他做事情。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正确的一个正常该有的心态。所以啊，我觉得我们能够来服侍神，我们要感恩。我们今天在好像在做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都不会白费的。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你会知道你在替神做事情，神正在训练你，正在装备你，为的是将来到天上呢，你可以跟乐在其中。所以呢，畸变人他觉得现在看啊，我们在你的手中，在你眼中，对我们做什么是好的、对的就做吧。畸变人就说，现在我们在你的手里面，你要怎么对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要把我们杀掉怎么样，我们也没办法。所以啊，这个他们已经是怎么样豁出去的啦，跟他们立约就是想要就是说可以进到这个团体当中，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那如果你要苦待我，要用什么方式对待我都可以，我们也没办法，因为你们的神太厉害了，我们也不敢跟你们打，我们一定打不过你们的。那畸变人并不讳言，这个我们都在你的手中，你要怎样待我们都行。如果你是以色列领袖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怎么想？傅林，你呢？他都说，我都交给你了，你要怎么对待我都可以啊。那你会怎么对待他？善待他哦。哦，我以为傅林会觉得很呕，就是怎么这样子啊，上当了哦。哎呦，被你们骗了，我气得要死哦。真的，我觉得要把你们杀光光了。但是傅林说对了，第一步走错了怎么样子，下一步就不要再错下去，知道吗？哦，第一步你已经做了错误的决定了嘛，对不对？因为你发现你上当了，被骗了啊。那你如果再继续把他们赶尽杀绝，你这样子你怎么样子，你就错得更严重了，你知道吗？因为你不尊重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约。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做错误的决定？会不会？一定会吧，对不对？即使是传道人、牧师、传道、领袖，会不会做错误的决定？会呀。你说我们常常祷告，常常亲近神，我们还是有可能像约书亚这样子做错误的决定，那怎么办？不要再错下去了，对不对？对，就要赶快来到神面前了，知道吗？不要再去责怪这个牧师传道怎么做这个决定了，不要再这个针锋相对了。因为做错误的决定他也不是神啊，对不对？有时候在所难免，可是呢，约书亚他保住了这个错误，他止住了这个血，他止血，他没有因为说哇，这个百姓现在 针对我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在骂我了，那我就顺着他们了，赶快把这些人杀掉好了，对不对？这个就是百姓 最希望看到的啊！哎，你这个领袖你怎么这样子，你害我们呢，你害我们把这些外族人引进到我们的这个团体当中呢。所以啊，你是怎么当领袖的，你是怎么做的？哇，我们有时候会承受不起，对不对？啊，好了好了，就顺应弟兄姐妹啊，赶快赶快照他们所说的去办理啊，去配合啊。会不会我们会有这种心态？会不会？会耶，我告诉你。但是呢，约书亚跟这些领袖很好，因为他们呢看重神更胜于看重人，因为这个立约就是在神面前立下的约。如果他们顺应民情啊，把这些畸变人杀掉的话呢，那就会有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这是他们更看重的点。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失败错误当中来学习。而且感谢主，约书亚和领袖们最后还是接纳了他们，对不对？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发生。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请。原本该死的这些畸变人最后怎么样子？变成他们的帮手，是不是？哦，所以神啊，如果我们都同心回到神面前来顺服神的话，神会怎么样？化咒诅为祝福的。本来这些人是蛮危险的，对不对？你发现说，哇，这些人就是你的敌人，哇，竟然今天还要把他们收纳进来，那你不是更危险吗？可是啊，神有让这样子的憾事发生吗？为什么没有？因为很重要的事情是约书亚跟首领尊敬神，敬畏神，他们已经奉耶和华的名跟他们立约了，所以他们要看重这个约更胜于之前还没有立约之前的这个光景。如果这次这个弟兄姐妹有来听朱志山牧师的特会，朱志山牧师说他有时候也会做不好的决定，对不对？他说他有时候可能比较急或怎么样子，他也没有考虑到那个全面性，他可能也会做了一个比较不好的决定，可是他的同工啊会去帮助他，对不对？那个慧君传道会去帮助他，他的同工会去帮助他，所以呢会去消弭底下这些不同的声音，就是安抚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哦，那我们就是要来为牧师祷告，继续为教会祷告，没有让这样子的一个笑啊继续扩散下去。而神呢也看重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结果就让那个不好的决定最后变成怎么样一个好的结果，是不是？我们今天从约书亚记看到的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以为说，哦，你一定要做正确的决定才会得到好的结果，当然是这样子啊。可是你们要知道，领袖不是神啊，他有时候也有可能做错误的决定，那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他们，要怎么样看待他们？所以当我们这个教育大楼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盖这个教会大楼是不是不是神的心意，才会有这么多的拦阻，才会有这么多的阻碍。如果是神的心意应该很顺利啊，对不对？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产生。但是那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赶快再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盖教会大楼是不是你的心意，是这样子吗？已经盖到一半了怎么办？你们觉得要怎么办？ 盖下去啊，对不对？你不盖下去，你怎么办呢、啊？哎呀，你就是要继续往前走了。不管一开始这个决定是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已经盖下去了，就要盖成。而且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呢，神会赐福、祝福这个教会大楼。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哇，完成了，哎，不容易耶。哦，当我昨天看到这些弟兄姐妹清理完，哇，去看这个空间真的非常的舒服哦。尤其到这个四楼看这个会议室，哇，这么棒的这个空间，真的，我们不能够看这个，真的不能够骄傲哦，真的是要感谢神，因为真的是如果没有神帮助我们，我们走不到这一步的，哎，而且一定今天还纷纷扰扰哦，很多的杂音啊，很多的这些哦冲突啊，在这个当中。好，那最后要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没有提醒约书亚？为什么不告诉他，哎，这些人是骗子哦，不要上当哦？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是知道万事的神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刻没有提醒这个约书亚，哎，小心哦，这些畸变人就是你们的近邻哦，不要上他的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神没有提醒他们？神容许发生呢，知道吗？发生以后，你才知道说啊，我错了呢，哦，我哪边疏忽了？我没有先求告神，为什么那一天这么巧哦？本来一向非常属灵的约书亚，凡事会求告神的，那一天就刚好这个卸下这个心防哦，就没有求问神，而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当中，是不是？所以还需要再去怪约书亚说：“啊，你怎么没有祷告神啊？你为什么没有先求问神啊？就跟他们立约啊？需要这样子吗？已经发生了，对不对？”所以约书亚跟这些领袖就回到神面前，遵守这个约，好好的对待这一群人，好好的让他们融入我们的群体，好好的让他们做劈柴挑水的人来帮助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才对？是不是这样子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美好的结局？即使一开始你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今天也不用再去埋怨说啊，那些弟兄为什么离开我们，在我们盖教育大楼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离开我们，还需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吗，探讨吗？不用了，他们有他们的路要走，我们有我们的路要走，而只要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好好遵守神的教导，神的约定，神会祝福他们，也会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阿们吗？阿们。所以我们的教会大楼已经完成了，传道已经一直在这个哈，在宣导这件事情，好像就是要准备起跑了，对不对哈？我们这个教会大楼的完成，就是等待一个新的哈世代的来临，就是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为主来赢得更多的灵魂。所以今天的信息呢，哦，对，我们要先来念这一段最后的经文，来，请。我要回答说，神为什么没有提醒约书亚？ 没有提醒这些首领，就是要让他们从这样错误中学习，从失败中学习。亚干的事件是这样子，基遍人的事件也是这样子。很多时候你不失败，你没有错误，你会不知道你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不恰当的。唯有在这样子的一个当中，神也容许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你才会慢慢的成长。所以以弗所书那边告诉我们，神所要的一个教会是怎么样一个长大成熟的教会。那你要长大成人，你很多时候你会跌倒啊，对不对？哦，你要再站起来，你又会跌倒，你要再站起来。神带领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全的教会，也要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样子的一个健康健全的教会中来跟神同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尊主为上，这个尊主为上就是这个上就是崇上崇高，尊主为大的这个意思啊。约书亚跟领袖尊主为大的处理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他们看重在神面前立的这个约。然后外邦的基遍人心中敬畏神来求自保，其实他们也是因为敬畏这位神啊，想要来赶快跟他们立约。最后呢，神眷顾了尊主为上的所有人。所以只要我们把焦点对准神，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望着标杆直跑，神要带领我们这个乘风破浪，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世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是伟大奇妙可敬可畏的神。你可以化咒诅成为祝福，你可以化为将我们的错误变成一个美好的结果，是因为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来向你认罪，来向你悔改，你要赦免我们，你也要怜悯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是神，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你也让我们在这个当中从失败软弱中才能够更加的谦卑，知道自己不是上帝，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是对的，都是决定都是最好的。但是因为我们同工之间的彼此相爱，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彼此相爱，彼此包容，能够化这样子的一个咒诅为祝福。孩子向你献上感恩，透过今天约书亚记的这一篇信息，你好像也在对我们说话，因为你知道我们也是一个新的世代的国民，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我们正进到一个新的教育大楼，要准备来迎接主，被主来使用。愿你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能够承接你的新酒，好让我们这个我们用新的皮带能够承接你的祝福，传递给这个世代的百姓。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向耶和华唱新歌。我们一同拍手来唱。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 当受敬畏，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为何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你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主啊，我们成了你的百姓，成了一群报好信息的子民。是的，我们要来宣扬我们的神已经作王掌权了。在这个世代中，疫情也没有办法来限制他的作为。是的，哈利路亚，我们要看见神在这一切的灾难之上，在这一切的苦难之上，他是永远坐着为王。他已经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进到这个苦难的世界，进到这个人间，要拯救我们这一群苦难的百姓。因为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面前来，你要使他们得享安息。主啊，因此我们就照着你的邀请来就近你。我们要把我们心中的苦楚、心中的忧虑和烦恼交托给你。你也知道，在这个世上的百姓都是有不遑这样子的一个境况，他们不无处可去，他们无路可逃，他们不知道哪里是他们的这个天堂，他们不知道哪里是他们的避难所，而我们就是他们最好的引荐者，我们就是他们最好的推荐者。主啊，愿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福音的代言人，把他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引到你的面前来。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愿你悦纳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摆上。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彼此交通，默祷散会。
喂，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人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群山，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群山，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这首歌哈，就是那天唱的话，就是第一段就是到那个云端哈，唱重复唱两次。然后就进来副歌一样，就是副歌也是重复两次，好，然后再一个分享祷告，再重复唱过一遍，再进入副歌。当然那天就看我的手势 ，OK， 好，再来新的意向，新的方向。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
对他们两个不会高，可以。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的神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唱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全地
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云雕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错心的是在我们中间。
阿妹，可以。
好，会不会觉得太高吗？
可以，你们很高。是的，主，你要引领我们，你要做新事，你要在我们当中。主，你新的恩膏要赏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教会。主，这是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成为主新的新的有新的皮带，主承接你新的酒，新的有恩典的主，求主帮助我们。主，这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这是合神主你心意，成为你好用中用合用的器皿。感谢赞美主，将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宝贵圣灵求。
阿门。我会讲你很厉害，你会讲，你每一首歌都会唱。